孙子们，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是啊，都是基督徒吧？
不是，
不是，就是第一次。原来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第一次
啊，
第一次来吧，
第一次。
然后我们就去了，新加坡去了一次。
好，那个是。
这个是 Frank 于先生。
Frank， 你还没有信耶稣吧？没有接受这个信仰吧？
我信耶稣，但是的话，我那个还没有，
不是接受。
我曾经在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叫
圣道堂。
圣道堂。
我讲
圣道堂。只听我当时讲不好，就有点接触，就有点接触。
这还有座位，
他愿意坐来。
要不要把凳子摆过去给你？
摆过去
吗？
我们呢，这个小组呢，主要是针对刚刚信耶稣的人，或者还没有接触的没有信耶稣的人，就是要给你介绍信仰的问题，好不好？就是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就对于我们有些已经信仰的、已经信了的，他们就觉得说还要更进一步，要追求，要了解，有问题愿意问的，都可以的。这啊，不要客气，我现在介绍我自己。我不是牧师，我是在中国国内是牙医，我是中国国内的牙医。那么，你们也会听说过，成都有一个华西大学，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吧？没有。华西大学啊，那么华西大学呢，它的牙科是很有名的啊。我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啊，毕业以后就在中国做牙医，就做了几十年，然后到这里来呢，差不多二十年。那么为什么我现在参加这个聚会呢？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18岁，我就开始认识宇宙中间这一位神，就是和耶稣啊。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你们都听说过了，对不对？耶稣钉十字架，谁知道的？对不对？钉十字架他死了，对不对？钉死了，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他死了以后他又复活了？可能不知道了，好不好？不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死了会复活的，但是他复活了。怎么知道他复活？因为他圣经里就记载，他复活以后就显给很多人看，一时显给500人，他就告诉他我复活了，人家都不相信。但是他就和他们见面了，显出来。不但这样，耶稣啊，他今天就可以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碰面，好不好？所谓的碰面呢，不是眼睛看见他。不是眼睛看见他，圣经里是讲，如果你有心，你有心，你愿意和他见面，可以，他可以和你碰面，这个就是很奇妙的。那么就是我们信耶稣，就是耶稣可以直接和你沟通，或者和你发生一个接触，这可以的。不是只是圣经里讲的，而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很稀奇。那么耶稣怎么和我们来沟通呢？那就是靠祷告。圣经里是，你也可以直接向他祷告。就对于说孩子，可以向爸爸说话，可以向妈妈说话。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向耶稣说话，你可以把你心里面所要的告诉耶稣。那么我们可以现在读一处圣经，好不好？马太福音第7章， 少页？
七页吧，第六页。
哦，他好，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到第八节，啊，马太福音第七章，要找到第七章，要找到第七节。好，又在后面。怎么看？这是第十章，前面翻，第十八章。这是第七章。好，然后第七章里面呢，它是个第七节，你看见有没有第七面？好，找到哈。好，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开始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说，你要和耶稣建立一个关系。这个话是耶稣讲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祈求就去祷告啊，寻找就寻见，叩门他就给你开门。耶稣今天的门是大开的，如果你愿意，今天千万不要弄错了，你不是来找教会，不是的，你是来找耶稣。教会能够把耶稣给你，是根据圣经。好了，你只要向他祈求，你心里愿不愿意？他说你们祈求，如果你不愿意，那就没有办法了。你愿意，他就给你，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好了，那么这一个，我祈求。我怎么知道我就能够他就给我们呢？我怎么知道？因为你向他祷告的时候，你祈求的时候，你向耶稣祷告，祷告会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你就得到了嘛。你向别人祷告不一定得到，但是你向耶稣祷告你能够得到。好，这就是我们就说基督徒的祷告，耶稣能够听基督徒的祷告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好不好？耶稣能够听基督徒的祷告。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一生会有很多的见证，就是耶稣听祷告，但是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到他那里去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啊，这里就有两个方面。耶稣话已经讲了，你愿不愿意去？你愿意去，那他会遇见你的，他也会给你。好，现在我只把这一节圣经读给大家听了，也做了一个初步的解释。我就看看你们对于这个圣经啊这一段有没有问题。你相不相信，或者你还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啊，请讲。
那信的究竟是耶稣还是神？
啊，
信的是耶稣还是神？
好。现在他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信的是耶稣呢，还是神？好不好？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又要读一处圣经，好不好？好，这个要。要翻一下，那就是约翰一书，那是后面。
你告诉他也是。
约翰一书第五章，就是最后一章，约翰一书
第五章。
嗯，第五章二十节，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好，我们要请他，他是南京来的那个，
是英文，
是英文吧？好，等等哈，都找到没有？二十节哈，我们就请是英文同学来读这一节，好不好？好，请你慢慢读，好不好？好，好，你看到最后一句，耶稣就是真神，看到没有啊？也是永生啊！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神啊。虽然他是神，他也讲了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也是神，所以我们今天向耶稣祷告，就是向神祷告，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有一句话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好不好？耶稣就是神。好，这是这个问题是英文的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用这节圣经来解释，好不好？好，那么大家还有没有问题？这个不要客气，你们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好不好？
其实我想起来上一次好像丁娜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神的话就是粮这件事情，我们当时读简单读了几节经文，后来呢我又想到应该可以再参考 cross reference 又提出其他的经文，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说神的话就是粮？上次我们读的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讲到耶稣他说我就是粮，那么耶稣是粮，为什么说耶稣的话神的话又是粮呢？因为有这样几节，第一处呢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翻译一下看看。好，那个可以请谁来帮我们读一下？第一节，好，
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读到第三节，
地是空虚浑浊，月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好，第三节你看，神说，神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话，神用话来创造世界，这是关于创造。那么再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新约里面的第四卷书，也是第一章，约翰福音也是第一章，请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这是十九章，前面章是第一十章，
第一节到第二节。 Frank 有没有找到？请你来读这两节好吗？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神同在，
道就是神。我们注意到这话，道是什么呢？ Word， Word 是什么？就是神说出来的东西。我们刚才想到创世纪里面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用 Word 创造这个世界，那么这个 Word 本身是太初就有的，太初这个 Word 或者说这个道是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我们请我们再来读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请海燕。
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我们现在从这一节里头看见，那个创世时候讲出来的那个话，或者说太初就有的那个道，它变成了肉身。成了肉身，这个肉身是谁？就是耶稣。这个肉身就是神的儿子，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就住在我们中间，或者说是在我们中间直打帐篷。这个耶稣就是2000年前到了犹太的那个犹大人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他是一个君王。那么这一个君王他就叫耶稣。那么实际上耶稣他是话，他是神，他是太初就有。他说他是天上赐下来的玛拿，他是那个可以吃的粮。所以这个话本身，玛拿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对不起，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么在旷野里有40年的时间，他们没有东西吃，神就从天上降下来白色的圆圆的像圆穗子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叫玛拿。它吃起来口味有点像蜜，但是这个东西不像肉，不像菜，所以有很多的以色列人抱怨。但实际上神所供应的食物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这个玛拿。耶稣他说他自己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就是供应人生命的粮。所以耶稣他是神，他是话是神，他自己是玛拿，神的话也是玛拿，神的话是可以供应我们生命的粮。那么我们从这个几处经文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读圣经，因为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3:16，他说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行善，都是有益处的。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神口里所 inspire 出来的东西，就是圣经是神。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在提摩太前书，在新约前书3:1-8，等一下哈，是后书3吧？后书提摩太后书3:16。3:16，好，我们请李翔来读吧。
圣经都是神所
默示
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好，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什么叫做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词就是 God breathed， 从神口里呼出来的气，就是用有的英文翻译成是 inspire， 从神 inspire 出来的，这就是圣经。神的话是什么？是神口里面出来的气，也就是神创造时候所说的那个，也就是说太初就有的那一个，也就是说成了肉身的那一个。神的话就是神他自己，耶稣就是道成了肉身。我们今天读主的话，读这本圣经，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吃耶稣这个粮。耶稣他说他自己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有几个地方都有。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这个话本身就是他的生命。我们吃了他的话，我们读了他的话，你记在脑子里，他就记在你的里面，你的生命当中就有了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的原因。
我可不可以就是说我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替他们提吧，就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我给他们传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样会问这样一句话，就 觉得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好好的，有吃有喝的，在加拿大这么政府又这么好，享受的各方面都很好，我们为什么要信神？
嗯，
能不能给他们讲一讲我们为什么信神？
那么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有物质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就是我身体啊有物质的需要。物质的需要是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那么我现在需要我住一个什么房子，这叫物质的需要。我们在加拿大，我们的物质需要可能满足了啊，也许都满足了，也才能到加拿大来。物质的需要满足了以后，那么你心灵里面那个需要，每个人心灵里面有没有需要？有啊。我举个例来讲，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中间虽然是夫妻了，但是对一件事的看法还不一定就一致。那么我们在家庭里面常常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丈夫要把他对这一件事情的看法来告诉妻子，妻子不一定就接受，那么丈夫就要用办法来改变妻子，妻子也要用一些办法来改变丈夫，改变不了，两个就怎么样了，就 argue 了，这是很长很长的，这 argue 以后就很麻烦了，好不好？那就是中间，我就给你举一个真正的例子，有两夫妻刚刚结婚，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两个就说好了，每天早晨谁先起床刷牙的时候，挤牙膏吧，自己挤牙膏，刷牙的时候一定把对方的牙膏牙齿刷上，也挤牙膏，就是你自己刷牙要挤牙膏，你把你太太也挤好，太太先起床，太太刷牙，也把丈夫挤牙膏，每天他们都照样做了。忽然有一天妻子先起床去上班去了，丈夫晚一点起来，一看牙刷上没有牙膏，忽然他就想起了，怪不得昨天吵了架，今天就不给你挤牙膏了，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了，那么这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物质可以满足，但是心灵的沟通不一定的，不一定能够满足。这是夫妻之间，我们再说父母跟儿女之间也不一定就能沟通了，特别儿子到了十几岁，我们现在叫做叛逆期，听说过没有？哇，那个真是不得了的，我告诉你，叛逆期好不好？你怎么能够改变他？都愿意改变，怎么去改变呢？好了，这一个我们就告诉你，这就叫心灵的需要，主耶稣能改变他。我们这里一个Daniel， 你是几年级了？
十一了，
他马上就大学了。他和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两岁我就认识他，基督徒。他们两个，我告诉你，他是十一年级了，基本没有叛逆期，你懂不懂这意思啊？没有这种情况，他是基督徒，里面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物质的问题，你要看里面很多的问题啊，啊，奇妙，啊，我最近记得他哥哥，我告诉你，哥哥现在是 UBC 毕业的，拉提琴的，现在是乐团的，好像是一个乐团的经理了，现在，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啊，我和他沟通的时候。本来他还年轻，很多同学这个头发要一个什么样子，我好久没跟他见面了，他有一天他要来和我见面，赶快就把那个头发修得好好的了。为什么？神改变他，神能改变一个人，就是我刚才你说的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神能把你改变，寻找就实现，叩门就开门，这是里面的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 好不好？这个是说我们现实的生活啊，现实生活不只有外面的需要，还有灵里面的需要，思想感情意识的需要，好不好？所以一个孩子从小你就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他一信主以后这个人就改变了。你们几位没有听过我的见证啊，包括 Frank 也没有听过，那么我现在他们都听过，我现在有简单说一个我18岁的见证，或者刚刚进大学1年级，我那个时候已经信耶稣了，我是基督徒，18岁我在大学，那个时候我在念什么大学呢？天津南开大学，你们听说过没有？我是第一年级，生物系1年级。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要好好读圣经。平常功课很忙，我哪里有时间读圣经呢？啊，我就向神祷告了，向耶稣祷告了。我祷告以后，我是要求什么？我们每天早晨，我是住在学校里啊，宿舍里面。这个宿舍啊，我们那个房间里头，双人床，25个双人床，那个房间里头坐了50个学生。那个是什么年代呢？是1947年，是日本人投降，45年投降。投降以后那个军营啊，让我们学校改成我们的宿舍。那么我们每一天早晨那个时候吹起床号，我记得大概是7点钟吹起床号，一吹起床号我们大家都起来，同学都起来，但是起来我是希望每天早晨啊，我希望我6点钟就起来，起来做什么？读圣经。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说耶稣，求你让我每天早晨那个6点钟就起来，不要到7点，因为7点钟同学都起来了，乱哄哄的了，这个唱那个说话啊，这个穿衣服那个弄被盖，你怎么读圣经啊？啊，我就给神祷告了，非常奇妙。从我祷告以后，我那个时候只有17岁或者18岁，每天早晨到了6点钟，就有一个蜜蜂到我的脸上来吹了，呜，每天早晨就把我吹醒了，一看表正好6点。第一天我还不能起来，蜜蜂把我吹醒了，我还不能起来，因为不习惯，我翻过去还想睡，可是我翻过去睡的时候，我里面就责备我了，就说早晨要6点钟起来是你自己向耶稣祷告的，今天耶稣喊蜜蜂来把你吹醒了，你为什么不起来？哎，我觉得不对，我赶快就起来了。从那天开始，每一天到6点钟蜜蜂就来了，你说稀不稀奇？蜜蜂就来吹我了。所以我那一年呢、啊、这个圣经啊，我用8个月。
是真的蜜蜂呢，还是说是
啊，现在啊
想象的、
哎、对对对，我现在跟你说真蜜蜂还是假蜜蜂，能够有一个呜呜的这把我吹醒了，每天早晨啊，不是吹一天了、哦、我们讲4不过3，一直把我吹到什么时候呢？我能够自动起来了，蜜蜂不来了。而且我要跟你讲很奇妙的，我读大学1年级在天津是什么时候？是冬天，10月份吧，大概10月份学校开学，所以应该说那个时候是秋天到冬天的时候。这个蜜蜂从哪里来？我们学校里没有蜜蜂窝，而且我们那个窗户啊是2层玻璃一层纱窗，蜜蜂从哪里来？当时我只知道蜜蜂就是蜜蜂的呜呜，每天早晨把我喊起来，到我能够起来了，蜜蜂不来了，我就能够自己起来了。 那么蜜蜂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回过来想啊，圣经里讲啊，天使可以做这个工作，天使啊，我想很可能很可能每天早晨能把我六点钟吹醒来。我请问一下，现在的青年人早晨六点钟你要起来能够准时起来吗？除非弄一个闹钟，有时候闹钟闹了你还不一定就起来了，对不对？翻过去你又睡了，哎，那个时候奇妙。好了，所以我现在看了，可能那个蜜蜂不是真正的有蜜蜂，而是神要天使来做，就是每一天。因为我有一个心愿，刚刚我们不是读一节圣经吗？祈求就怎么样，给你们；寻找怎么样，就寻见；叩门怎么样，就开门。你有这个心，你就向耶稣祷告，结果耶稣到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喊起来。啊，那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的经历。当然这是只是一个，就是我有像这种的经历哈，就是耶稣听祷告，那就不是一次两次了，好不好？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把耶稣要介绍给你，就是他是听祷告的，他能够改变一个人，他能够变化一个人，啊，他能够是在你心里面来改变你。啊，这只是我十几岁的经历，到现在我永远忘不了的。啊，那是在我身上的经历，不一定在别人身上有经历。好吧，好，这是很稀奇的，很奇妙的。在我来讲，可能要一个蜜蜂吹，就可以把我吹醒；在别人不一定蜜蜂就把它吹醒了，好不好？每个人情况不同，但是主要的就是你要向耶稣祷告，把你所要的告诉他。哎，这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也只能把耶稣介绍给你。你愿意，你就和他沟通，你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啊，和耶稣直接建立一个关系。
嗯，我自己的感受，我大概认识神有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我要信主？其实我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信主。我只能说，信主十几年之后，今天再来体会的话，我会发现，信主以后我的生命改变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年轻到年长，有很多时间会慢慢的建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观、我们的人生观。在我们建立这些价值观、社会观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这个世界有认识。到了一个时间，我们会发现我们原来的认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都靠不住。什么是靠不住呢？我原来以为好的都不好，我原来以为不好的还有它其他的意思，原来信得过的后来都变成信不过的，感觉到进到某一个时刻以后，会发现人原来很软弱，人原来很无助，人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算不得什么。最近我的孩子在看关于宇宙的东西，知道地球那么小，外面有更大的星球、更大的星云、有更大的宇宙，宇宙外面还有更多的宇宙。原来我们人这么渺小，我们所知道的又这么小，那么究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这不是我十三岁会问的问题，但是你慢慢的，你有一天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短短的生命只有六十几年，恐龙存在都已经几亿年前，统治这个世界可能都有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么短的人生，其中可以进化的又不过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那么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以后，当我们开始读圣经以后，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想这就是认识主所给你带来的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 是深入骨髓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我最初不认识主的时候所远远不能想象和经历的一些变化。什么是叫深入骨髓的变化？刚才讲到世界观、人生观，实际上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水，来我这里喝的就永远不渴。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饥渴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遇到软弱没有办法的时候，但是主耶稣他像是一个活水的源泉，你来到他这里可以得到水，可以永远不渴。世人所赐的水喝了还要渴，但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水，你喝了就永远不渴。
那么这个刚刚我王老先生讲了，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耶稣能够把你改变过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改变的，这是一个，就是心灵里面的改变，里面的改变。那么刚刚我就说到了，我那个见证呢，就是说神会听祷告的，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为家庭的祷告，为孩子的祷告，青年人、学生，为你的功课祷告，为你的前途祷告，我们要做工作，为工作祷告，这个都是神能够，你到耶稣那里去，把你所要的告诉他，那么祈求就会给你，你就和耶稣能够，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和耶稣建立一个关系，这是你个人的关系，别人不能代替你的，改变也是只有你能够改变，耶稣不但能改变你，也能够改变你的环境，你的环境很改变。好，所以我们的经历里面那有很多的环境是耶稣把它改变啊。如果耶稣不能改变啊，我拿我来讲，我今天不可能在温哥华，我和你们的经历不同的，因为我在国内啊，因为我从小就信耶稣，我在国内我就在传福音了，我做牙医的时候啊，我也在传福音了，所以我还没有大学还差半年毕业啊，还差半年毕业，就是我在学校里给同学讲耶稣啊，那个时候是1954年，正好碰见一个运动叫做赎清反革命的运动，1954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被关到监狱去了，1954年啊，共产党把我关到监狱去，关进去以后我是以什么名义关进去呢？反革命。我关到监狱去以后我就在祷告了啊，我就祷告了，也刚刚不是祈求就给你吗？我是祷告什么？我说现在在中国信仰已经没有自由了啊，不像现在，那个时候信仰不自由的，你想我们有一个聚会，我们正好聚会的时候派出所就来了，派出所啊，那个时候派出所每一个人都要登记，在座的每个人都要登记啊，要我们登记，登记以后就通知单位，通知单位以后每一个人在单位上马上就给你黑名单就出来了啊，我们是处在那个时代，所以我关了监狱去以后到底关多少年不知道啊，那个审判我的那个人，审判我的叫审讯员，就给我讲，你如果不老实交代，我告诉你五毛钱，好像五毛钱，他跟我讲就把你解决了。什么叫五毛钱解决啊？
一颗花生米，
子弹头，就是枪毙嘛，就是一枪就把你枪毙了啊，要坦白从宽啊，我是处在那么一个时代，关在监狱去，关多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出来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有一个祷告，我是求主耶稣让我能够到一个自由侍奉他的地方去。今天加拿大不是能够自由信耶稣吗？好，我说，但是最早呢是把我带到香港，啊，带到香港，我到香港又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是我的经历。我到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姑父啊， 在香港，他看听说我是反革命了，那个时候我关在那个监狱里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出来，我不知道，啊，这是非常奇妙，因为我向神祷告了，神就把我带到香港，因为我有个姑父在香港，啊，把我带去，那么从监狱里把我放出来也是非常奇妙，我关了多久呢？差不多一年。差不多一年，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大学还没毕业嘛，还差半年毕业，所以他就看我的那个罪状的话，没有其他的人那么重，我就是信耶稣传福音，啊，没有那么重。后来就把我放出来以后呢，就叫你们听说有一个名词叫做管制，听说管制没有？那就管制，管制的话就随时。你到哪里去你要向组织报告，我做什么要报告，那叫管制。那在这个时候啊，我有一个姑父在香港就听说我有这些情况了，他就写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够到香港去，去写给我，他说你来。结果我拿着这封信哈，就去找领导，我说我可不可以，我姑父在香港，我现在需要修到香港去。我的领导呢就是一个共产党的书记了，书记怎么给我解释呢？他说我们共产党是对地富反坏右专政，你听说过没有？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对这五类人专政，你正好是反革命，是我们专政的对象，你如果跑到香港去了，我怎么管你啊？我怎么向你专政？那不是让你跑掉了吗？是绝对不能走的，按我们中国的规定，啊，政府的规定，共产党内部的规定，反革命是不能离开中国的，必须我们在这里把你管到最后。这就是我这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不能走。那你看我怎么又出来了，我又到香港去了，啊，这就是神非常奇妙的事情，好不好？这是祷告了，我从来不跟他们吵，哦，我说根据法律怎么怎么怎么，这个不讲了，哎，那我就祷告，神就听我的祷告了，以后就把我带到香港，又从香港又把我带到加拿大来，好吧，这都是神在那里做，哎，如果靠自己不行的，好不好？所以我就听你说这个见证了，这是神是听祷告的。啊，我们把我们的见证告诉你们，就希望你们能和神中间，跟耶稣之间建立一个关系，他一定能听你祷告。我那个困难得多，好不好？非常困难。啊，我从来不争，最后是公安局请我到，公安局出面请我到香港去，这么去的，好不好？你说稀不稀奇啊？按我们书记的管理我是不能走的，但是公安局亲自出面请我到香港，不是把我赶走哈，不是，请我去，嗯，
我想蒋介石讲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你可能会透过这个经历会看他后面是不是有一个神。那么这一位神你羡慕羡慕不羡慕他？你想不想来认识他？这一位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他和我之间有这么遥远的距离吗？如果我认识了他，我会不会经历他对我的带领？可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他的儿女。我们原本像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或者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旧约里面，在旧约有一卷书，在旧约的中间是诗篇，诗篇偏厚一点，就是以赛亚书。诗篇偏厚一点，还有其他有几卷，再往后一点，
这是五十三，在这后面九章，五十三，
五十三，第多少页？
533，第三章是吧？
533。第五十三章，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三章。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六节。在这里头他说什么呢？好，我来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的意志，都有一个自己的计划，都有一个自己要追求的梦想。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所追求的这些梦想往往带我们到一个歧途上去，往往带我们好像迷羊，就是没有带领的，没有牧羊人带领的羊，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之后呢，就会有罪，就会有罪的刑罚。这个罪孽都归到哪里去？归到他身上。这个他是谁？请我们来看第五十三章的前面这几节。他在第二节开始看，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澄清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个他是谁？这个他就是耶稣。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个他诚然担当忧患，他没有加兴美容，人们厌弃他。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新约的福音记录里面会看见他甚至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他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你赦免他们。他说我渴了，他说成了，他说父，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他一共讲了有七句话，他这几句话讲的是什么事情？一个是求父来赦免那些钉罪他的人，这位主耶稣他自己没有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却求父神赦免这些钉死他的人。他无加兴美容，却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他三十岁的时候，别人看他像五十岁的样子，他饱经忧患，他受了很多的苦，他生在马槽里没有立足之地，死在十字架上没有立足之地，生无枕首之地。别人生在医院里，生在婴儿房里，生在摇篮里，他生在马厩，喂马吃草的那个地方。所以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这就是耶稣，他原本是神，原本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享有至高的荣耀，因为宇宙都是为他造，也借着他造。他是宇宙的主，他是世界的王，但是世界却不认他。他到他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认他。这就是饱经忧患的耶稣。他如羊被宰杀，如羊被带到剪羊毛人的手中， 他都没有为自己呼喊。
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问题？没有。你是几年级啊？
七年级。
七年级。哇，你的成绩好不好？啊？
一般。
哦。如果你希望你的成绩很好，当然你可以向耶稣祷告，啊，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就是讲我刚刚大学一年级哈，我没有想到我会得两个奖学金哦，我没有想到的，可是。我就是在那一年向神祷告，向主耶稣祷告，那一学期完了，我的功课是全班第一名啊，全班第一名。没想到，我没想到过这个，好不好？不但是全班第一名，而且我得了两个奖学金。得了两个奖学金的时候，我就给我父亲写信，我说你每个月不要给我兑钱来了，我两个奖学金我都用不完了，好不好？连生活费什么费都有了，我没有求这个奖学金，但是我就向神祷告，就是要我做一个用好好听话的一个孩子，啊，你和耶稣建立一个关系，你就能够改变，好不好？Frank， 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客气，随便。
原来我是就经常问这个吉姆跟 Peter 他们
啊，
跟我说过，跟我说过，但是你说信不信这个神，信不信上帝？我就相信这个宇宙是有一个造物主。
有什么错？
是有神的存在。但是呢，好像，当然就是说，刚才我听了，反正大家水平都很高，就是说提的问题，我总觉得好像是神来着，就是说呢。有些我不知道，就是说跟实际的联系是不是那么紧密。
那么 Frank， 你相信宇宙中间有一位造物主，对不对？如果真的有一位造物主，你自己愿不愿意和他联系？现在是这个问题了。他是绝对愿意和你联系，就是你愿不愿意和他联系。你相信有一个造物主，对不对？你相信有一位，但是你还没有和他发生任何的联系。如果你要和他发生了联系了，你这个人就会改变，你对他的认识有改变了，对很多的事情的世界观也好，宇宙观也好，价值观也好，你都会有看法了，不同的看法。你这个认识是对的，就是宇宙中间的确有一位造物主，但是这位造物主愿意和你联系，你愿不愿意和他联系，就是这个问题了。
你比如说我要是祷告，那么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会是一种真的，就是说可能你祷告的可能会实现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也不一定实现。
对，这里有一个原则，好不好？我们向神祷告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说， 圣经里有一句话，那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请我们读31节。第九章31节。找到没有？找到哈？Frank 找到没有？
找到。
好，那请你读这一节吧。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
好了，你可以向神祷告，但是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罪人，神不会听你的祷告。哎，这就是圣经的原则了。这一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这个你承不承认的就罪，每个人都有罪。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人有罪呢？那又要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往后面翻，罗马书第一章28节，要读到32节。罗马书第一章28节，读到31节，找到了吧？好，好了，那么我们请 Tim 读一下好不好？
28到31节。
对，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事实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这里说到人有罪，我们举个例来讲，他这第29节他说，装满两个要故意邪恶，贪婪，贪婪就是贪心啊。人有没有贪心啊？有，这是第一个。后面又讲了，满心是嫉妒，有没有嫉妒啊？人
有，
有嫉妒的。好，然后后面又说诡诈，人有没有诡诈？有啊，说谎话就是诡诈嘛，好不好？好，再看后面，狂傲的、自夸的、骄傲啊，有没有啊？好，那么我们还不说别的了，我们就说这几样啊。请问有没有我们自己有没有贪，有没有贪心，有没有嫉妒？
都
啊，都有，多少都有点，你说对不对？你说有没有啊？
那我们还有不是罪人的人吗？
啊，你说有没有人没有罪的？看到没有了，没有一个人有贪心啊，没有一个人没有贪心，从小就有贪心啊。
对，
你看孩子，你给他拿东西，他是贪不贪了？从小就
说谎话了什么的，
说谎话都有了。啊，你有没有说过谎话？
有啊。
对，有没有骄傲过？
这倒没有。
没有，给同学比一下，你看我穿的衣服比你的。名牌呀、啊，
难道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有啊，嫉妒我们人也有的，对不对？好了，好，那么从这里来看，人有罪呀、啊。那么你要到神面前去祷告的第一，你要求神第一件事情，先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这个很重要。刚刚我们说嘛，神不听罪人，对不对？所以 Frank， 你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要求得到什么东西，而是说你先要 谦卑下来向耶稣祷告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求你先赦免我的罪。如果你没有认罪，神不会听你的祷告，是不会的，这是圣经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一定是要先认罪。
在祷告的时候先认罪，求神赦免以后再祷告，
对对，
才会听。
对，好不好？这就是一个原则。
如果就是我们就先说我们有罪了，求神赦免了，但是改不了一些东西。
改罪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哎，那么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个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人有一个罪性和罪的行为，这是两回事情。罪性和罪的行为是两回事情。比方说我有诡诈，我就会去说谎，我就会说谎。那么诡诈是心里面的，说谎是外面的，那是一个行为了。所以圣经里讲，人的罪的行为和罪的性情是两回事情。我们现在是要求不说谎，对不对？哎，我以后不说谎就好了。你只要求不说谎还不行，要要求你没有一个诡诈的罪性，那个罪性能够受克制了，你的说谎就完就没有了。比方一个会计，他有贪心，他就会有贪污，对不对？贪污是行为吧，贪心是心理的，他就会去改假账，对不对？如果他的贪心被控制了，他还有没有贪污的行为呢？就没有了。所以里面嘛，其实我们一讲就是心理的改变，对不对？今天你信了耶稣，就里面可以改变，里面可以改变，好不好？那我告诉你，我的同班同学，我说一两个给你听一听。有个人叫周光昭，你们听说过没有？
科学院长。
科学院长，我的同班同学，中学同班哈。彭佩云，听说过没有？彭佩云，国务院的副总理，管计划生育的。彭佩云，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好不好？还有好几个，还有军队里的。这些同学我们回去国内一听说，他们一出街的话，前后就是汽车，什么摩托车开路，好不好？都是这样。好了，那么这些同学，我为什么不走那一条道路？我可以走那条路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信耶稣，我的书记就给我讲过，他说你现在马上把信仰批判了，我们就送你到苏联留学。因为我的功课是班上是第一名嘛，送你到苏联留学。那周光昭就是苏联留学，好不好？好不好？我可以走那条路啊，追求那条路可以哈、啊。但是我认识耶稣以后，我不走那条路了，因为宇宙中间的确有一位真神，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他能够改变我。现在很多国内的大官啊，很多都是贪污，好不好啊？为什么？他有贪心嘛，他里面有罪嘛。他没有把罪性解决了，好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讲罪性的解决，你怎么解决，好不好？哎，首先一个，你要向耶稣祷告，承认你是一个罪人。现在我们都讲人有罪，对不对？都承认有罪啊。 Frank 你也承认你有罪吧？有没有贪心啊？
但是你比如说你是反革命，你被关起来了，那么你这时候祷告，
祷告
你有什么罪呢？
好，我有什么罪？
哎，对。
好，那么我就跟你讲，当时给我定了有一个罪，什么罪呢？因为我相信，我相信啊，耶稣还要回来。圣经里讲耶稣还要回来，在这个地上还要建立一个天国，好不好？当时定我的罪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国家这么好，你还要相信天国，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天国就是美国，他就跟我讲那是美帝国主义， 他把这就把天圣经的天国跟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不惜不爱社会主义祖国。
不是，我不是说是共产党说你什么罪
啊？
我说你自己对神来讲有什么罪啊？
哦，我对神来讲有什么罪啊？
嗯，
我有贪心啊，我有嫉妒啊，我有啊，我有骄傲啊。你看我那个时候在同学中间，我全班第一名哦。一宣布我是第一名，同学坐前面的同学马上转过头来看我一下啊！而且我们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课有十几门课，我是五门课的课代表。什么叫课代表啊？那个教我的那老师要选我做课代表，五门课。你听说过没有？没有听说过。哎，那个时候就有骄傲的本钱了，有没有？有啊，怎么不骄傲？好不好？有啊，我有罪啊。刚才说的骄傲也有，嫉妒也有，贪心也有，都有。
我怨恨呢，都是罪。
对吧？很多嘛。
很多的。
啊，那我就到耶稣面前去承认我的罪。如果你没有到耶稣面前承认你的罪，你要耶稣不会听你的祷告，好不好？好，所以我就说 Frank， 你觉得你有没有罪？有罪吗？
你说的这句话
都有，好不好？那么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到耶稣面前去认罪，承认你的罪，愿不愿意，就是这个问题了。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可能一辈子我都是个罪人，我到死都是罪人。
你说的
一不留神我就在犯罪。
对，
我再怎么着都。
你说的很对，就是说我们这个罪的行为，好像要自己控制是控制不了的。我们都要做好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罪的行为，好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见，我罪的行为从哪里来？是我有一个罪的性情。我有一个罪的性情，我才有个罪的行为，对不对？没有贪心，我不会贪污，对不对？没有诡诈，我不会说谎话，对不对？好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我能够改变我罪的行为，是根据我罪的性情受到控制了，那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要长进。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就从神那里，你从信耶稣开始，你认罪开始，你就会得到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进来以后，这个生命就能够把你那个罪的性情就能够控制下来，好不好？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你，你承认有罪，你就是说认罪，是吧？那么比如说贪心，你是不是就是说我承认我有贪心，我那个什么的话，那就是说这个贪心是永远有呢，还是说就是说我信了耶稣就没有了呢？还是说
贪心叫做
那如果我这个贪心永远有的话，那我永远是罪的。那么我现在也说我不是不想信了。
好了，现在我们就要想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不好？圣经里讲我们基督徒可以没有贪心，可以不犯罪。那个我马上给你读一次圣经，好不好？约翰一书，一试一试，你听听好不好？约翰一书，后面第二章，第二章约翰一书后面
两百一十五，
两百一十五，第一节，
第二章第一节，
对。找到没有？好，我们来念嘛，先念这一节好不好？好， 啊，我们一起念。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他写信给他，哎，就是你们可以不犯罪。
那是不是犯罪也没关系？就是说我犯了罪，我又祷告，
再认罪，
现在有，
就是说，人永远是有骄傲的，就是说，他就有可能不骄傲了。那他要是骄傲，那就是说他还是罪人嘛？就是说我还可以祷告。那就是说这个罪他会反复
吗？不，现在这个哈，我们刚刚说，他跟你说，我小子们了，我写信给你们是要教你们不犯罪，对不对？
嗯。
就是这个骄傲的罪你不会犯，贪心的罪你也不会犯。好了，那我们再继续读一处，请你读第三章，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刚刚我们知道第二章、第三章。第五节，读到第六节，好，第五节到第六节找到吧？好，那请 Frank 请你读吧。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但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
好，再请你读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好了，这里有两个不能犯罪哦，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对不对？他这里讲了，因为他为什么不能犯罪？他是从神生的。好了，现在我们就讲什么叫做从神生的，好不好？刚刚我们只是说人都有罪，人要向神祷告的时候，你如果有罪，神不听你的祷告，你必须认罪。我们到神面前要认罪，这是第一个，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认了我的罪，我以后还犯不犯罪的问题了。犯不犯罪，这里就讲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就是你还没有从神生，你还需要从神生。什么叫做从神生？那就是说神会给你另外一个生命啊。你现在有一个生命是父母给你的生命，对不对？你还没有从神来的生命吗？没有，你需要有一个从神来的生命。这个生命进来以后，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都不犯罪了？
哎，基督徒他里面如果有神的生命，这个神的生命是不犯罪的。那么这个生命在他的里面要管理他了，所以叫住在他里面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会提醒我，在我要犯罪的时候会提醒我，啊，我就不犯罪了。我举个例给你听，好不好？举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这个基督徒，他在大陆哈，他自己做见证。他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每一次到农民市场买菜的时候，比方说他看见这一担番茄非常好，又新鲜又好，就问这个农民多少钱一斤。也许这个农民给他讲2块钱人民币一斤，他就希望他便宜一点，他就常常讲一句谎话，他说我刚刚看见那边那个农民一担番茄比你这个还好，人家才要1.5块，你怎么要2块啊？你懂这个意思吗？他有没有真正看遍那边有个农民挑了一担呢？没有。 不过意思就是说，人家比你好的才要一块五，你怎么要两块？他就说这个假话，对不对？因为他，你要他便宜，你说你便宜一点，但是他说那边有个农民比你的更好，才一块五，他常常买东西要说假话。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说我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我马上要说这个谎话的时候，里面就不对了，他有神的生命了，不能讲，他就不讲了啊。我再说，还有一个人，他这是在贵阳的，他分了一栋、一个公寓，因为在国内啊，你房子拆掉以后就给你分了那个公寓房嘛。他们一层楼啊，大概两三家还是四家，这一层楼有四个门，三家还是四家人。他每天早晨起来以后，他手做清洁扫地，把房子里他自己的房间里打扫干净以后，就把门打开看一看，看看对面那几个门有没有开门，如果没有开门，他就马上把他门口的垃圾两扫把就扫到别人门口去了啊。每天早晨就是这样扫，那么把垃圾扫到别人门口，意思就是说你来帮我扫垃圾，在国内那个走廊没有人给你扫的，好不好？好了，就是扫到别人门口去了。他没有信耶稣，他是这样说。可是一信了耶稣以后啊，他拿扫把小原来要这么扫的时候，里面马上就不平安了，神的生命就进来了。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情，从他信了耶稣以后，他里面有神的生命以后，他就每天早晨把房间扫完以后，就把整个的走廊的垃圾都扫到他自己门口来。他做公益事业哦，好不好？谁要他去做的？没有人要他做。哎，这是神的生命进来。我这是做的最简单的、最小的啊。基督徒就是能够改变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他是从神生的。所以基督徒里面有神的生命进来了，他就能够改变他那个罪性。贪心，他可以不贪。不贪了啊，这也是事实。我又可以说一个我的见证给你听。我在国内最后临走以前，我是主治医生。按我们医院的规定，主治医生要分两房一厅，要分给我。可是我们单位有一个电工师傅，三代人只住了一间房子，我自己还有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房一厅，我还可以用。所以那个时候我里面就有个感动，我不应该这么贪心，所以我就把我这一该分的两房一厅我就让给那个工人，工人没有资格分的，因为必须是主治医生，我就给他。这是我里面的感动，好不好？现在国内你说，那么现在这一套房子要值多少钱了？那个时候啊，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自己就觉得我是基督徒，我不应该这样贪心。我这里有一房一厅了，我父亲给我的，我这里又来两房一厅，我拿那么多做什么？哎，这个就叫生命的改变啊！这种事情很多，不是一个，我就举个例来讲，好不好？哎，后来这个卫生局啊还表扬我了，哈、啊，他那个因为我是牙医嘛，卫生局还表扬我了，哎，那个时候都是七六年中美建交以后，本来我是一个反革命，他不该表扬我的，好不好？哎，他还表扬我了，哎，觉得大公无私，好吧？哎，这种情况我就举个例来讲，基督徒能够做，好不好？能够改变，我是举个例子，好不好？所以啊，要和神建立关系，好不好？你有了神的生命就能改变了，好不好？那 Frank， 你今天你觉得你愿不愿意在耶稣面前先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啊， 你先要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求他赦免你的罪，这是最重要一个。然后你和他建立一个关系，然后他的生命进来了，你能够改变了。
这个并不难，罗马书第十章有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一看，好不好？罗马书在使徒行传后面。
第几章？
第十章，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
140。
看看 ，Frank， 你以前有没有读过这两句话？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你如果这样做了就成了，你如果没有这样做过可以试一试做它。请你来读这两节好吗？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就这两句话，你说心里信他，口里承认就可以了。我们这个罪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得救的，就可以不用沉沦，反得永生。
那个圣经是都背下来，
没有背下来，
说就能说一页。
没有背下来，没有都背下来，背下一点点。这个很好，这个话，对于我们每个人，他都很宝贝，因为这样的话，曾经帮到过我，曾经帮到过很多人。所以这句话值得我们把它背下来。我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是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就可以得救。我原本是一个罪人，得救之后我就变成一个蒙恩的人，一切的罪都由他担当。在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刚才读过的，他担当我们众人的罪孽。
好，
您讲的
这个，不是 Frank， 这个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从心里面和相信耶稣，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不是我们的关系，就是你和耶稣自己发生关系。如果愿意，你就可以向他祷告。哎，就是因为刚刚承认说嘛，我们都有罪吧，对不对？哎，说耶稣，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还不认识你，我愿意到你面前来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像这么一个祷告，你愿不愿意在耶稣面前去做一个祷告？
国内教育的人就是特别，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像我跟我爸爸传福音，我也是跟他说你有罪，你要承认你有罪。他说我也什么罪，他就发火了，他就很大的火了。
感觉哈，一说有罪啊，就想就至于挺严重的那种。
其实我那是那种罪嘛，
犯罪。
对对对。
所以感觉上吧，心里挺难以接受的。
对对对。
其实不管你。其实我现在认为啊，不管你承认你有罪还是没有罪，你不管你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你的罪都是存在的。这个书上已经是多少年以前就定下来了，你凡是有这些的，你就是罪人，你不承认也没有用，就是一个罪人啊，早就定了，不是现在。
现在是承认是一个罪人，问题就是说你自己承认是一个罪人，然后到耶稣面前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不同了，好不好？如果你到耶稣面前去承认一个罪，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刚刚讲嘛，神不听罪人，就说你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他不赦免你的罪，你的祷告他就不会听，他不听罪人嘛。所以你一定要到他的面前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耶稣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还不认识你，我现在愿意重新来认识你，你赦免我的罪啊，这个祷告就很重要了，就是你和耶稣建立一个关系了啊。当你祷告完了以后啊，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话呢，那也就是说你嘴巴里向耶稣已经有这个祷告啊，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啊，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和你没有祷告以前没有认罪以前那是两回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主耶稣就是让我们去认罪，我觉得他其实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也其实就是说关怀我们，让我们呢就是做，就像我们平常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出去说要谦卑呀，要怎么样好好做人，跟人家搞好关系，其实是一个道理。你像我有这种感觉，以前自己也是觉得自己很骄傲牛逼哄哄的，真的，你说我说老实话，你就是朋友之间，你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玩，那个朋友牛逼哄哄，老是趾高气扬的那个讲起话来这样，你也不愿意跟他玩，你也觉得很讨厌。实际上你就马上你就回想自己，我也这样牛逼哄哄的怎么样子的，别人也会很讨厌。你实际上一讲起来呢，神叫我们就是谦卑下来，实际上教我们怎么样做人，在外面怎么样处事为人，不要就是说跟大家都处理得非常好啊，别人都喜欢你，那何乐不为呢？大家高高兴兴的，你就把这些嫉妒啊、这些恨呐、这些什么抱怨呐、是吧？通通把它改掉，这种骄傲啊，你改了，别人就会很喜欢你啊，就觉得你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就跟大家的关系也很融洽嘛，对吧？
但是你靠自己改很难了，
是，
所以这就说你必须从耶稣那里接受一个生命。他是说要从神生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基督徒，你是从神生的，你那个生命进来了，这个生命把你改变啊，靠自己很难的，好不好？那
人是说谎，有时候不可避免的，他就说了对吧？但是你说然后怎么弄，然后又在
这个在认错，有的时候说谎了以后啊，你就又觉得说不平安了，好不好？
没有一个人没说过谎，善意的什么样子的，
就是关键是看人要怎么去应对那个环境。你有的时候会认为我说了谎来应对这个环境，
对，
可有的时候你对于一个信神的人，你能不能不说谎也来应对这个环境？
这个谎也是分几种的，一种谎是骗人害人的，那就要不得。我们有时候说的谎，就像我跟你说那样，就是只是应付这样，这个有些事情就是
这样可以吗？
也不能说。
我想是这样的，
不能说。
我想是这样的。其实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在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应该是在马太福音我们上次蒋弟兄带我们读过，就是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我们所经历的环境神都给我们预备，包括我要说谎的那个环境，我自己以为必须要说谎才能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包括那个环境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基督徒，那么我在这种环境下，实际上当我说谎的时候，是我照着我的己的方法去来对付这个环境，但是神希望你做的是你不要靠你自己去来对付那个环境。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向神投降，我说神啊，我想说谎，请你来帮我，请你来让我胜过那个环境，我不敢犯罪得罪你，但是求你救我。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你们如何祷告，前面有很多话，但其中有一句话说，求你救我脱离那个试探，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在我们遇见那个环境必须要说谎的时候，你心里要有这样一个祷告，请你救我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凶恶。这个时候 你不是靠你自己的那个谎言来胜过那个环境，而是靠主来救你脱离那个环境。
比方说遇到危险，
这是说的基督徒好不好？你还不是基督徒，当然你一定会说谎。所以有的人就说把谎话分成善意的谎言和不善意的谎言，对不对？人是这样看，圣经里面有这个善意的谎言，圣经里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所以基督徒说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宁肯不说，我也不说那个谎言，我宁肯不说嘛，好不好？
那样的话，我觉得从尤其是在国内，很难生存下去。
啊，对，但是我能跟你说，基督徒在国内生存下去的基督徒是很多，非基督徒觉得很难生存下去，对不对？他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话他不怕这一个，不是谎言，他说我绝对不说，不说。但是你说是能不能生存下去？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都会说他是基督徒，他不讲谎的，不讲谎话的，他反而很相信他了。这个是有很多的见证，好不好？而且那个你像很多单位我就知道，因为基督徒他选人来啊，就是大家要办归公家办事的时候啊，他要选基督徒，他说这个人不作假，不作假，不讲人情，好不好？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就选他来做组长。
但是从我们国内，如果你要是从一个环境里给领导测评的话，你要是实话实说的话，你肯定没法在这儿立足了，就
对，
肯定的。
我们就是说，我们只是不说谎话，但是有的话我可以不说，我可以不说。
但是呢，指明就
你不说，
指明就是分派几个人，就咱们这一块吧，这一个小组，你必须派一个人、两个人，就是去给领导测评啊，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现在还是在国内嘛，所以这一块确实。
你说跟领导吃什么？你说跟领导吃什么评啊？
比如说他的
领导
、比如说他的领导明明做得不好，但是我却要说这个领导做得很好，
对，
我这个是不是说谎？
你要
是
说他做得好，他就让你下去了，
对，
上岗了，
你就在这个职位上你就干不下去了。
对，那就我刚刚就举了一个例嘛，我不能书记就给我谈嘛，你只要不信耶稣了，我就送你到苏联留学，对不对？我就告诉他，给我考虑几天嘛，我就最后告诉他，我说耶稣我要信，苏联我不去。他说那后果你自己负，我承认我自己负，好不好？结果我到了香港以后啊，那我那个书记他是不准我走的嘛，他说我就要管你这个反革命，你不要到香港去。后来神就特别把我带到香港了。我从香港回来以后，他有一天看见我，他拍我的肩膀了，他说还是你好。为什么？他说我在这里一个月拿100多块钱，他说你在香港你开个诊所，你赚的钱全部是你的口袋里了。他说我在这里看病人赚的钱都交给工了，每个月就拿薪水嘛，对不对？他说你在那里自己开个诊所就自己拿钱了，还是你好。最后他还说这样的话啊，开始是有难的，好不好？但是基督徒我们就靠主了，好不好？刚刚他讲了主会管理环境的，
这样人员都能变好了。
对，
我一直在改变，一直想。
就是刚开始不可能，你做了那么多。
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以后，你就会看见很多环境，神就会给你改变。你祷告，神会改变环境，书记都会改变。我刚刚讲，我这个书记不许我到香港嘛，对不对？结果公安局把我请到香港去，好不好？那就是改变环境了，神管了，因为他有神嘛，神就会管环境，管书记，好不好？都会管，因为我们一点都不怕。
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神之后，我们原本是世上的客旅，就可以成为他家里面的人。我们原本在世界上可以经历很多未知的事情，如今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带领之下走前面的路。
看，你们愿不愿意做一个像自己像耶稣做一个 承认我是一个罪人的祷告。
这个应该是罪人的。
可以吗？
我是挺愿意的。
你愿意哈、啊、Frank 愿不愿意呢？愿意。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说很简单的几句话，你们还不会祷告对不对？那么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可不可以啊？很简单，这句话就这样，就是主耶稣，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还不认识你，我愿意认识你，我现在向你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这几句话你看你们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好，那就是你们三位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祷告。那么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可以吗？最后我们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最后就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看好不好？可以吗？可以，这是第一次的开始啊。好，那我们请闭上眼睛哈、啊、我们就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哈、啊、
主耶稣，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我现在还不认识你，
我现在还不认识你，
我愿意认识你，
我愿意认识你，
我现在在你的面前，
我现在在你的面前
承认我的罪，
承认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将永生赐给我，
将永生赐给我，
我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了，这是第一次，好不好？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决志，就是我愿意承认我的罪人，好不好？哦，你什么时候离开啊？
3月4号的飞机。
哦，3月4号飞机。那么还有一段时间哦。那么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点时间，我们谈一谈，好不好？就是进一步。那么你们自己现在回去啊。我劝你们自己，这个祷告是我们只是教你们怎么祷告，你回去以后啊，你自己想做祷告，比方说你想到我这一生还犯了什么罪，你就跟耶稣说，耶稣啊，我还犯了什么罪，我现在把这个罪向你承认啊，你想到了什么你就想承认什么，好不好？比方他要回去，他说我回去还会遇见单位上还有一些我做要犯罪的事情，说犯罪的话，说假话，这些啊，求主耶稣保守我，就不说这些违心的话，好不好？这都是你都可以祷告的啊 ，Frank 啊，好不好？那么欢迎你继续，好不好？下个星期五我们还是在这里，好不好？我们继续，好不好？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继续谈，可不可以？
嗯，
可以哈。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可以吗？
好，
好，那9:30了，好不好？好，不谢，感谢。